有两个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感触，这种的深感，尤其想到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这样普在这个普遍的这样一种的称呼自称是什么？炎黄什么子孙，对不对？讲到炎黄子孙的时候，哇，我们到了这个大西北，我们想到的时候，哇，咱们中国怎么样是一开始能够借着一个皇帝帝王成为一个国人的一个什么共同祖先，伟大一统治，然后这个整个王朝的这样一个威文这个需要，威文的一个需要的话，这个从这个史书里面也特别的记载。但是发现一样事情，我发现一样事情，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炎黄子孙的话，原来来自什么呢？来自满族，为了要统治，为了要合一，而且用了许多不断的这种的手段，然后争权，把所有人能够帝国这样一个主义的思想能够放在一起。哎呀，我们想到说，自成这个所谓的这个炎黄子孙的话，在这个民间的这个种族类的当中里面，仍然有根的问题，出现了根的一个问题。哎呀，这个是从这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深感，因为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西北的时候，汉人跟藏民有许多的冲突，不单单这个回民又跟汉人，又跟这个回族又有许多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话，都有根的一个问题产生。这个是第一个感想，这个感触非常深。第二呢，我们到了大西北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啊，哎呀，到了大西北实在太美了，众山围绕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何等的美的一个山，就围绕的好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众山围绕到耶路撒冷永不动摇。也感谢主，实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青海这个地区的时候，我们到了黄河的什么发源地，原来黄河是什么？咱们称为什么？黄河母亲啊，对不对？咱们许多人到了国内的话，到了这个大西北的时候，都去寻找一个根，这个根就要寻找什么呢？咱们这个黄河母亲，原来人类在中国那个时代，在4000、5000年、6000年的时候，人类就在这个黄河的这个发源地开始了。我们有机会到了新店，也到了临洮，我们这个地方的话，4000年的文化，马家窑文化，甚至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新店的时候有新店文化，3000年的文化就在那边建立起来。许多人到大西北的时候去寻找这个黄河的根，这个根的话，原来黄河是很干净的，它的水不像我们在兰州过后的时候是什么，变成一个黄土高原，经过的时候那个土变成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那种黄色的。但是原来它的根，它的水是何等何等清。但是就在这个根头的时候，又有一个深的一个感触，这个深感从这个黄河看到这个美景当中里面，这个水清的不得了，但是呢，又有种族的一个歧视，又有种族的一个冲突在里头，就有根的一个问题在里头了。你们藏族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天葬，还有一个什么水葬。藏民的话不吃飞的东西，也不吃水里面的东西，藏民常常会放生。就是这个黄河那么漂亮的这个清水的这个河流当中里面常常去放生，但是呢，在桥上放生，但是另外一个族类回民很聪明，就在下面什么捞鱼，而且捞了鱼什么就在那边打了一个帐篷，就在那边卖鱼。从这个根当中里面就看到也有种族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这是可以看到，当我们想到我们去追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一个根基是能够站立的稳。种族与种族的一个冲突，人与人的一个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 在这个旧约约拿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民族优越感的一种冲突性，导致我们对神自己的心意，对神整个一个大使命里面有欠缺，有不了解的地方，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摸到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仍然保留了我们有极重的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种的极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态里面民族的一个优越感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发现约拿书是一个宣教的书，但是同时约拿书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宣教。我们原不晓得怎么样宣教，我们原不晓得神的心意在整个大使命里面，从约拿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甚至神自己的管教让约拿学习怎么样宣教，甚至神自己的这样一个引导，借着这样一种的这种大自然的一种的危机，让他晓得怎么样从离开躲避神的这样一个情景，回到神自己的面前，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学习的一种经历当中里面认识什么叫宣教。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有许多要学习，我们有许多的根必须要拔出，我们有许多的这种的文化各方面的我们的整个一个优越，我们必须再次重新在神面前我们要来思想，求神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打开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到第九节里面，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优越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帮我念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对话，众人跟约拿在对话当中里面讲了一个民族性的一个观念，这一个观念的时候，到底约拿是谁，到底约拿做了什么东西，到底约拿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但是在第九节里面正式的约拿把他的根完全的显露出来，一方面是他的民族的根，一方面他真正的在这里表露一个很重要的对于神认识的一个根。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代表的，不是我们单单是我们中国人，也不是代表了我们今天凯蒂中国教会，也不是代表我们今天是北美的美国人，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代表神的，我们是神天国的人。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为主做光做盐的话，实在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了，我们不是代表我们的一个种族，也不是代表我们的身份地位里面来为主做光做盐，也不是代表我们今天所在的我们拥有的这个凯蒂中国教会，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代表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从这样一个信息当中里面我们要来思考的。弟兄姐妹，请帮我念第八节和第九节，请。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创海干地之天上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根的问题在这里显露出来，这个根产生了一个矛盾，产生了一个人对于整个神心意当中里面有一个冲突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也在这个我们在一个文明的一个国家。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第一次用了一个不该用的词语，特别讲到文化的东西，我发现那样事情，我突然听到说有人说那个人没有文化，那个人有文化，我稍微到底你在讲什么东西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文化，在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有他的文化。原来没有文化在国内是哪来的什么骂人的，那个人是什么我们都晓得，从国内来的。我发现这样事情， 当我们讲到一个人没有文化的时候，原来他是什么？实在的，不是太好听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看到耶拿说我是希伯来人，当他讲到希伯来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民族的一个非常优越，因为神拣选希伯来人，神拣选这个希伯来人，神赐福希伯来人，有神的使命在当中，有神自己的会幕，有神的自己的荣耀，有神自己的作为，有神自己称为他们是神儿女的这样一群希伯来人。这个人这个种族的话，是在一个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在身份地位甚至在他们的民族性的一个思想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神耶和华神就要在这个民族性的角度让我们可以看到了，神的心愿只是万人，神的心愿不是单单指一个民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到第三节特别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耶拿说，说什么？你起来往尼尼，尼尼为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当我们看耶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二十五节里面，第十四章里面来做一个对比。原来约拿亚米泰的儿子耶拿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被尊重的一个先知。这位先知曾经告诉王说，你要扩张你的境界，神的允许，神的同在，神要怎么样的祝福来借着这个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这位王来扩张他的境界。因着这个缘故，王听他的话，王相信神的带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到耶拿在他们以色列北国这个地方，他的先知的地位各方面被到崇高的一个尊重。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神的呼召、神的话、神的指示又临到耶拿的时候，在耶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样事情，神要让他从他的本族本乡要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异国、一个异教的一个地方去传讲、去宣告、宣告的一个信息。宣告什么一个信息呢？要向其中的这个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传悔改的一个道，传悔改一个信息，传罪恶的一个信息。人必须从罪恶当中里面回转，来信奉、信靠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当然成为耶拿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里面，他怎么样能够拔出他的根，走向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恶国。我们看到当时候这个亚述整个统治，我们可以看到把尼尼微城当个一个最重要一个首都。在这个首都当中，你看尼尼微恶的作为到一个地步，残暴残忍，把所有的这个异国都除灭掉。不单单这样子，用一个很残暴的这样一个作为让人讨厌，让人记恨，让人觉得这个国所带出来的非常非常恶劣。因着这个缘故，成为耶拿，我们若成为一个耶拿，我们从这样一个犹太人，从一个以色列人的一种的角度，一种的生活，敬畏神、爱神、有神的律法的这样一个民族，对神要他去这个外邦、这个异教、这个异国、这个恶的国的话，我们可以很多的理由说我们不愿意去，我们不愿意去。弟兄姐妹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做宣教的时候， 我们对神所托付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框框，走出一个温室的这样一种的环境，走出这种的一个温暖一种的环境。我记得我第一次参与宣教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医生很有负担，很有负担，他就邀请我们这些年轻人说，好不好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宣教的工作在哪里呢？离开我们的家乡大概有2个小时多的车程，原来去了一个是麻风宴的这样一个村庄。听到的时候都怕死了，我们去麻风宴做宣教的工作，那时候没办法，因为青年人青少年人都什么鼓励，都要什么都要一起去。去的时候实在的心里面带着非常非常那种担心的，这些的还会被传染。当我们看到这些麻风宴在这个麻风这个乡村当中里面，断手的，没有手的，没有脚的，甚至说没有嘴巴的，皮肤各方面的话，但是已经是康复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到了这个宣教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麻风宴的地方的话，自从那一次立下心志说我以后不要再去做宣教了，以后呢对宣教有恐惧。对宣教是什么？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弟兄姐妹们，没有想到来了美国，神的呼召在领导，今天做了牧师，而且今天什么？神把这样一个使命不断的在延伸，在加深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不单单看到人在肉体上的需要，更重要的看到人在灵魂上的需要。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看到一个人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冷漠，灵里面的这样一种的没有办法能够摸着神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里面的话，他的道路他是远离神的。当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七节到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发现一样事情，从第三节起我们就看到宴啊什么却起来往他市去。原来尼尼微在宴啊所在的地方大概有500英里，这个地方耶婆这个地方是靠近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从第三节里面特别记载说宴啊起来了，而且是说逃往他市去。原来他市是在哪里呢？尼尼微是在东边东北边，然后他是原来是在西班牙的西边那一带的话，在耶拿所在这个地方的话，原来神让他要他去这个尼尼微往东边去，他却往西边去。他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路程最后还是回到尼尼微的话，他走了最少2500英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耶拿在这一段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请弟兄姐妹特别的注意，特别的注意，有几个动词在这个希伯来文化这个作者当中里面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东西。我们一起来看，从第三节，耶拿起来的时候说，逃往他市去，逃往他市去，然后去躲避耶和华。第一个，我们看到吓到什么？耶婆，对不对？吓到耶婆。然后意见一直传，我们先看到圣经里面至少在这里第一章里面有记载4个下道，每次下的话越下越什么越不得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希伯来文整个文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要强调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看哈，从第三节里面，他逃往一个逃避神的人的话，没有神的祝福，一个逃往神的应许，逃往神自己旨意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越逃越深，越掉越进入，越深入下去。我们看到从第三节里面，第一什么吓到什么耶伯，然后意见一直传，然后去全往他失去。请弟兄们姐妹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然后第四节的时候，忽然耶和华什么将大风浪 让他怎么这个传圣旨要什么要破坏了，那随手的什么便惧怕，个人就让哀求自己的神明，对不对？他们将船上的这个货物漂在海中，为要使船轻点。然后第五节后半段什么？约拿已在什么下到什么底舱里面，在底舱里面，这个是第二个下到的，这个已经在底舱的这个下面。第三个，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从第十四节，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再念，请大家帮我念这第十四节，请。然后第十五节讲什么？耶和华切什么？安排一只什么？一只大鱼把约拿什么吞下去了，对不对？从夜爬，然后到了什么船舱里面，然后神允许许可这一个逃避耶和华神旨意的这个人的话，言神耶和华的话，让他学习另外一个功课，让他什么被大鱼吞进去。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七节，第七十节什么事情发生？把带验了在什么鱼的柱中三天三夜。弟兄姐妹们，这是告诉我们什么？神的使命不是一个选择，神的使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里面，他的心意是要愿意万人得救，他的心意很清楚的在约拿书里面要记载的，要告诉我们的，从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心意当中里面，神给我们看到说，约拿在那边埋怨神，为什么你要拯救这些不可爱的人，为什么你要拯救这些那么恶的这个国，为什么这些人你看中？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从第一章里面讲到约拿逃避神不顺服，第二章里面可以讲到说约拿在不顺服当中里面，神许可这个暴风让他能够沉在这个底下，然后鱼把他吞下去的时候，在那里开始祷告呼求神。神另外一个呼召来的时候，约拿前往尼尼微去，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走进了这个城里面，第一日的时候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什么召唤大祸，这是在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但是我们看到约拿去只有宣告神的审判，因着这个缘故，从王到平民百姓，所有人都悔改认罪归向神，岂不是好事吗？岂不是这个约拿看到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作，应该在那边欢呼快乐，在那边庆祝。但是在第四章看到约拿在那边埋怨耶和华神啊，为什么你要拯救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个恶国，这么恶劣的这样的一个国，这些民的话那么败坏，你仍然要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们，约拿书里面整个一个中心思想，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看到什么？当约拿在神发怨言，在埋怨当中里面，神让他看到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约拿书里面展开了神的一个慈爱和怜悯，展开了一个神的属性，慈爱和怜悯，这个是整个约拿书里面的一个最奇妙最宝贵，对神在整个一个大使命，对所有众人的这样一个心肠里面怜悯和慈爱。弟兄姐妹们，导致圣经里面所启示，从旧约当中里面显示了，任何的一个人 都与救恩有关的一个真理，就借着约拿书里面看到神满有恩典，满有慈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宣教？有人说，我妈也问我好几次了，她说你在教会那么忙呢，你还有时间去做宣教？她不止问我一次啊，她问我很多次啊。他说他们教会的牧师都没有出去做宣教，怎么你刚刚来凯蒂中国教会就去了两次？弟兄姐妹们，宣教 is not an option， 宣教不是可选择的，宣教乃是神立定的心意。无论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远处海外任何一个地方，宣教 is not an option。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凯蒂中国教会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心意清楚的让约拿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让他能够看到在他的软弱当中，这样一个经历当中里面，神让他看到宣教 is not an option。 神的心意，万族万民都应当得到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恩典，万民万族都应当听到神自己的道来归向主，万民万国在这个黑暗权势的这个罪恶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需要悔，人需要悔改，人需要救恩，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一个教会，从哪里开始？同时在本地开始，同时也在远方开始，同时也在我们自己的民族开始，同时也在异国，我们的这些的不同的一个种族的一个民族同样的开始。这个乃是神的心意，神愿意万国万民都归向他。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根不是放在我们的种族，也不是放在我们的民族的一个优越感。我们在北美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实在的很多是能够在我们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是比有些民族的话更加的优越。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观念，我们到了国内去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事情，我发现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些美国白人的这些同工一起去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很奇怪，忽然有国内的人，国内这些朋友们跑过来说，哎，请帮我们拍个照片。拍了照片，我是要帮他们拍照片的，他们是要跟美国人白人一起拍照片。我想来想去，为什么这些美国人他们把他当作英雄呢？这些白人呢，他们把他看得那么重呢？我们每次去的时候，不单单进了关口，还是说一些的话，我们去商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带了美国护照的话，人还会给你向你鞠躬的，还向你说 welcome。 但是来看到国内本身的国内的这个护照的话，人对他们白脸色的，脸臭臭的。我发现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民族的问题，这个是根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为了神国度，神的怜悯和慈爱，要把恩典带给人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身份地位重要不重要？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优越感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们，导致我们这些的话成为我们把福音恩典带给人的。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约拿在这里，圣经里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看到什么？一个逃避神自己的旨意的话，逃避神自己的心意，神自己大使命的这样一个人的话，我换一句话，若一个教会不以大使命为教会的话，今天建立的教会实在的没有根基，而且是不实在的，不讨神喜悦。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一个 option， 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性，这个是必须。今天教凯蒂中国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宣教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往这个工厂去， 但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大使命里面一起参与。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已经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曾经有这样已经踏入工厂，继续的求神给力量，继续为主工作，走到前线去为主打那美好胜仗。若弟兄姐妹从来还没有参与过的话，求神也预备让你生命当中里面你能够成为一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弟兄姐妹们，这样一个见证，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生命当中里面能够看到说，我们能够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我们发现一样事情，我们看到耶拿在这里船上的人，彼此说，我们看大风造浪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样事情，神借着这样一个大风，这个大自然里面来阻挡耶拿走他自己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那么巧，他从耶巴要说他是去的是刚好就有一只船在那里，而且什么也有钱付起了，付了钱然后就往了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里面，船主大风浪已经开始了，但是圣经里面第六节里面记载一样东西，记载什么？船主到了那里对他说什么？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了，求告你的神，起来祈告你的神。一个人逃避神，明知道神的心意，明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仍然逃避，这个叫不顺服。这个是自己来阻挡自己神自己的旨意，灵里面是何等的何等的骨感，灵里面是何等何等的这种脆弱，灵里面就像死人一般，灵里面就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你这沉睡的人啊，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在神自己的这样一个慈爱怜悯当中，他的这个心意当中里面，我们的灵才能够苏醒，我们能够在这一个这个黑暗之邦当中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这样的一个光和盐的话，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话，一个人的生命才是丰盛的，一个人的生命才是苏醒的，因为他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能够苏醒，让我们的灵常常不在沉睡当中，因为我们的心常为主大发热心，因为我们的心常常为别人的灵魂焦急，我们的心常常的真的是欠了人的债，是因为人没有听见福音。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里面再次能够苏醒起来，让我们不在沉睡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们，这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老牧师，这老牧师遥远的开了坐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车来了，来找我，因为知道我们同工介绍，希望从这样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彼此的鼓励，尤其在国内现在被逼迫，教会被关，许多的这样的一种的传道人在那里的话受到极大的这样一个攻击，甚至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担心，担心保持低调，但是在国内任何我所见到的任何一位的传道人的话，从来不怕，从来还是仍然的为主愿意出来为主做见证，打那美好的胜仗。弟兄姐妹，那天晚上这传道人来的话，同工是叫他来找我，让我分享我们在大西北的工作，让他更多的了解，也让他渐渐的参与。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大概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他在教导，教导，而且不单单什么来培训我，而不单单讲什么把神的话借着启示录从头到尾 告诉我神在中国要做的工作，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要成就的事情。哇，那天晚上我是累到不得了，仍然听着老牧师一直在那边讲，但是我自己受到激励，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们，看到启示录，我们很多时候读了多少遍，我们灵里面还在沉睡，我们读了多少遍，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吗？但是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强调主来的日子近了，趁着白日我们要做工，趁着白日我们要做抢救灵魂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不要像叶拿，到最后从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看到叶拿软弱到一个地步，人问他，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哪一国的人？你是哪一族的人？弟兄姐妹们，岂不是我们今天成为天国的人，神子民的人，我们要到任何的人的面前所在之地的话，我们应该把属我的生命，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要传天国的信息，报福音，传喜信，让一个人能够在黑暗当中听见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叶拿有一个崇高的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优越神子民的一个身份，神拣选了这个以希伯来人的这样一个族群的，但是到一个地步是人要问他，而不是他把这样一个尊贵神给他这样一个使命能够带到人群当中，让人能够看见宝贵福音盼望的一个缘由，就是要来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因着在第九节里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创造天地沧海干地知天上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个才是我们真的根，这是才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告诉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属于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这位子民，我来把福音把恩典带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求主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让我们眺望，我们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对神自己宣教，对神自己的心意大使命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教会能够走在自己心意当中，把神的福音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把耶稣基督要来再来这段紧密的这个时间里面，继续的能够为主做光做盐。我们接下来我们有短短的时间，我们请文中弟兄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是他到西北，这次有文中张岩弟兄还有他儿子，加上我们在 Dallas 有几十位的同工一起往西北去做一些的福音工作。我们有接下来短短时间，我请他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呢有机会呢能够跟陈牧师还有达拉斯新生命福音堂的弟兄姐妹，还有呢澳大利亚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广州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呢安徽呢校园团契的呢弟兄姐妹，他们一起到西北临洮去呢服侍一帮呢中学生，那么是呢真的是一个感恩的机会啊。呢去之前呢，我是呢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预备我。我曾经呢学过三福，那么我想我这次肯定要呢在三福上大展拳脚，在那儿去给那些呢高中生或者初中生给他们讲福音。但是没想到呢，神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到那儿以后，我发现啊呢，国内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你当着别人的面公开说耶稣基督或者是向人传福音。我没有得到那个机会， 也没有跟任何人进行一番三福的讨论和三福的给他传讲福音。但是神是很奇妙的，让我在这次的机会当中学到了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神让我学习，让我有一个预备的心，预备你跟随他的心。大家把那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在这次的短宣过程当中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映出来。那么是什么呢？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让我看到的是神自己在做他福音的工作，他的门徒就是去了，就是跟他们同去了。也就是让我感受到，我只要到了神宣教的工厂去，去看，去领受神拓展他神国的时候，那么神就让我感受到他的心，让我能够跟从他。那么下一章，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呢，我们这次呢去实际上是一个夏令营。那么这个夏令营呢，你如果看那个上面那个大字标幅的话，它是什么？中美公益文化交流夏令营，并没有说是福音营。那么这个公益交流、文化交流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将我们耶稣基督潜移默化的介绍给那些学生呢？我发现呢，达拉斯呢是新生命福音堂的弟兄姐妹预备了很多，他们预备了呢给这些学生讲美国的节日。那么你讲美国的节日，你会讲到复活节，你会讲到感恩节，你会讲到呢圣诞节。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会讲到呢为什么美国人会庆祝这些节日，就因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东西带出去了，感谢神，这些东西无意之中就给那些孩子了。那么另一个呢，是呢你如果看到的话，就是那儿的孩子呢，他们对基督教一点都不了解，他们的呢英语水平呢也很差。那么我给你打个比方说的话呢，大概能听懂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达拉斯新生命福音堂的那些高中生给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用英语讲的时候，他们只能听懂最多最多30%。那么感谢神让我能够做他们的翻译，那么我可以呢给他们呢做这个中文的翻译，孩子们讲英文，我讲中文，甚至还可以添油加醋的把耶稣基督再放大一点。感谢神了，让我有这么个机会。所以呢，我说我们这次呢学习呢是一个松土跟播种的那机会，而并不是一个收割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能够跟上去。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了那些在这个福音工厂上工作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真的是在那儿摆上了很多，让我看到我自己远远的做的不够。所以呢，一个呢是我学习到要跟从耶稣基督，另一个呢让我也有一个感恩的心，能够更加爱这些灵魂。下一章，下一章。那么刚才陈牧师也讲到，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爱灵魂的心。那么在那儿呢，你就看到那么多孩子，这次大概有将近200多个孩子到那里，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让你就感觉到这些灵魂假如说全部失丧的话，你多么的惋惜，让我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与日加增。那么再一个呢，是让我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不知道大家呢在凯蒂生活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凯蒂真的是神的祝福，我们每一家每一户过的那个物质生活的丰富，跟国内这些孩子们的生活比的话，那简直是呢没法比的。你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你再想想你自己的话，你真的应该感恩。特别是对我来说的话，我感恩的心是与日俱增。所以呢，我一个是觉得呢，我呢爱灵魂的心与日俱增，另一个感恩的心与日俱增。那么再一个呢，下一章，我真的看到了呢达拉斯新生命福音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在呢这个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上的呢榜样。他们为此摆上的老老少少，你如果看的话，老的60-70岁还在那里为 主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么少的呢，大概呢八九岁十岁的就到那儿去了。真的是你看到他们在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们凯蒂教会呢需要跟上去，我们凯蒂教会呢每一位弟兄姐妹呢真的应该向他们学习。那么再一个令我感受颇深的是一个，我们去了一个呢我们宣教士的他哥哥的一个餐馆，你如果看到那个背景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上面刻的是什么字，那是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那一篇。感谢神，他们竟然能把这个放大了，那个字也很大，你如果看的话，那个是整个一面墙全部把这个刻上去了，而且是哥林多前书他也刻上去了。感谢神，国内的这个宣教士他们真的就像陈牧师说的，那些牧师宣教士他们为神所摆上的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说一千道一万，我这次的只是去观察去学习，那么让我看到了神在大西北有他美妙的施工。那么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与神同工，重在参与。我鼓励弟兄姐妹，那么在我们以后宣教的施工上，只要你参与，哪怕是去看一看，那么我相信你有很多的得着。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这样的宣教施工呢机会难得，因为我们会有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来，你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的好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条件是艰苦，但是呢艰苦可以塑造我们的心智。因为我给他们当翻译，我发现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的孩子，他说他以前他不善言辞，他站到别人面前就害羞，就不愿意说话，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短宣的施工，他觉得他完完全全他的生活改变了，他以后要多学习，那么为自己做预备，以后在这个宣教施工上大胆的出来为主做工。感谢主，给我这次机会，谢谢大家。